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3月2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2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证实哈马斯2号人物在以军行动中被击毙。奥斯汀会晤以色列防长，表示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是道义和战略上的当务之急。美国的巴尔的摩大桥坍塌，拜登称联邦政府将出资重建，尽快投入使用。中国就美国补贴措施向世贸提出诉讼，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市场环境。联合国特派员报告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或广泛支持。法国否认向以色列出售可用于对付平民的军用设施。德国消费者保护协会警告中国在线零售商铁木违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军队在周二证实哈马斯武装组织2号人物马尔万伊萨在以军在加沙的一次袭击行动当中被击毙。美国的防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举行了会晤。据法新社报道，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0月7号哈马斯大屠杀组织者之一马尔万伊萨在两周以前以军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当中被击毙。以军的发言人也证实了美国白宫在3月18号发布的相关消息。据以军发言人表示，以色列空军根据以色列情报部门以及以色列国内安全局提供的情报，在两周前的精准打击行动当中击毙了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派别领导人马尔万伊萨。这是自以哈战争开始以来在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队打死的哈马斯运动最高级别的官员。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他的死讯。根据情报机构和媒体报道说，马尔万伊萨被称为是哈马斯二号人物，负责组织的军事战略和行动。他在哈马斯内部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据信是组织当中高级决策重要参与者之一。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华盛顿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讨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行动的替代方案。奥斯汀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加沙地带的平民死亡率太高，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又太少。加兰特则表示，双方将讨论加沙局势的演变以及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此次会谈的前一天，以色列取消了美国高层访问，此次访问原定讨论对拉法的进攻计划。周一，加兰特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出席了上周五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据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奥斯汀在会后发表的谈话中承诺有必要清除拉法的哈马斯营地，但是他向加兰特强调了保护平民的道义责任和共同利益的战略计划。美国马里兰州海港城市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周二遭一艘集装箱货轮撞击桥墩而发生坍塌，而作为国际海上贸易中枢的巴尔的摩港也陷入了停顿。拜登表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的相关费用，将使其尽快的投入使用。据法新社报道，作为该市的重要地标之一，这座大桥是以美国国歌《星条旗》作者斯科特·基的名字来命名。这所悬索桥位于巴尔的摩市的南部。周二凌晨，该桥桥墩遭一艘集装货轮撞击，发生坍塌。当时桥上行驶的多辆汽车都坠入河中。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二表示，他打算由联邦政府支付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据称，每天有34000辆汽车驶过大桥。拜登在白宫发表的讲话当中说，希望国会支持我的努力。不过拜登也表示，这需要时间。拜登说，这座桥不仅对巴尔的摩市，而且对连接整个东北区域的通道都是必不可少。据马里兰州商会称，这是该州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动脉，长期的关闭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国周二称，已经就美国向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指责华盛顿不公平竞争，而美国则是指责中国利用不公平和非市场政策的做法来破坏市场的竞争。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的商务部指美国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的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公平竞争，严重扰乱 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违反世贸国民待遇和最惠国的待遇。中国的商务部表示，中方对此坚决的反对。据法新社称，北京在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之际，已经与华盛顿在一系列的贸易问题上发生摩擦，包括关税、先进技术和社交网络 TikTok。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在一份声明当中回应，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使美国能够认真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并且投资经济竞争力。他说，我们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寻求对清洁能源来源的贡献。戴奇并且指责中国利用不公平和非市场的政策做法来破坏竞争的诚信度，并且继续支持中国制造商在中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抢占主导的位置。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周一发表题为《种族灭绝》的剖析报告，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南部犯下种族灭绝。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联合国报告员阿尔巴内塞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托，但不代表该组织发言。他于周二在日内瓦向联合国提交这一报告。根据法新社报道，许多国家在发言中支持这位专家的报告。报告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报告还提到了种族清洗。报告称，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具有压倒性的性质和规模，其造成的破坏性生活条件揭示了以色列企图从肉体上摧毁作为一个群体的巴勒斯坦人。阿尔巴内塞女士在结论中列举了三种灭绝种族行为：杀害该族群的成员，对该族群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使该族群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这符合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所列五种种族灭绝行为中的三种。法新社报道说，数十名外交官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言时捍卫联合国专家的报告，以色列和美国没有参加讨论。巴基斯坦代表以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我们向报告员的勇气表示敬意。报告记录了以色列在加沙持续不断的侵略和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埃及代表强调，阿拉伯国家集团感谢阿尔巴内塞女士的报告。她在报告中重申，占领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卡塔尔代表以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补充说，我们赞赏特别报告员为记录以色列占领犯下的罪行和侵权行为所做的努力，我们谴责任何阻挠其工作的企图。俄罗斯代表称，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呼吁报告员继续努力。中国虽然通常反对联合国授权独立专家对一些国家进行调查，但也表示注意到了。欧洲联盟代表说，我们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欧盟强调对所有指控进行适当和独立调查的重要性。阿尔巴内塞女士周二则重申了其报告中对以色列的指控，她还再次呼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以色列周一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声称报告属于破坏建立犹太国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也表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
德国消费保护协会警告中国在线零售商铁木违规，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协会已向中国在线零售商铁木发出了警告，称其存在操纵、欺骗、漂绿等大量违规行为。消协负责人波普向冯克媒体集团表示，铁木平台通过看似任意的折扣、可疑的评论和操纵性的设计来扰乱消费者，并利用消费者。这种行为必须停止。铁木违反了欧盟消费者保护法，还进行了绿色清洗行为。其中一个例子是使用所谓的深色模式，该应用程序通过诸如快点、超过126人的购物车中有此商品之类的消息向客户施压。但自2月份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以来，这一行为已被禁止。天幕还有漂绿行为， 比如贴幕在广告中做出虚假的气候或环境保护承诺，将送货到取货点而不是送货到家的广告宣传为气候友好型的送货。据消协消息，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产品最终是送到取货点或家中，对气候影响很小。波普表示，必须保护消费者免受此类商业行为的侵害。警告后的下一步可能是提起诉讼。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否认向以色列出售可以被用于对付加沙平民的军事组件，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国国防部长周二否认向以色列出售有可能被用于对付加沙地带平民的机枪子弹匣组件。法新社报道， Disclose 和 Mossad 这两个调查网站称，法国于2023年10月底批准向以色列交付至少10万个可以用于对付加沙平民的机枪子弹匣。这两个调查网站描述说，这些小金属部件可以将机枪子弹连接起来，并使连续发射成为可能。这两个调查网站发布的拍摄于去年10月23号，也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事务潜力的袭击后的照片。周二，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允许销售这些组件的许可证仅仅涉及向第三国的再出口。这些组件是由 Eurolink 公司从马赛港发送给一家以色列集团的。根据法国国防部长的介绍，许可证并没有授权以色列军队可以在加沙地带或者是其他地方使用这些组件。法新社还指出，2月27号，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在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前保证说，法国打算在向以色列交付军事装备方面无可挑剔。勒科尔努在提到滚珠轴撑、玻璃冷却系统、电位计、压力传感器等基本部件时承认，有些可能是最近才交付的。但他表示，总的来说，这些武器是要从以色列再出口给其他客户的。法新社表示，该社无法核实 Disclose 和 Mossad 这两个调查网站的信息。
对菲律宾船只在南中海海遭水炮袭击，韩国表达了担忧。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朱世3月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近期在南中国海多次发生使用水炮的情况，导致菲律宾的船只受损，船员受伤，韩方就此深表担忧。任朱世表示，南中国海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船只航行的国际主要航路，相关行为将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并且扰乱基于和平稳定安全和规则维系的海洋秩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所有国家都应该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定的航海和飞行自由。3月23号，一艘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环礁，也就是中国说的仁爱礁附近，向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发射了水炮。菲律宾政府说，遭到袭击的菲律宾船只 Unizamay 4号受到严重的损坏，当时他正在环礁执行例行的轮换和加油任务。菲律宾南海特遣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行动导致一艘受雇为部队补给的民用船只遭到重大的损失和人员受伤。中国外交部则表示，3月23号，菲律宾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派一艘运补船和两艘海警船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对这艘军舰进行维修加固。中国海警依法在海上采取必要的维权措施，坚决拦阻菲方船只，成功挫败菲方图谋。
朝鲜称拒绝与日本展开任何形式的接触。巴基斯坦总理承诺要迅速彻查并且严惩袭击中企项目车队的凶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一些西方国家指责被认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民主机构和一系列敏感领域的公司发动了网络攻击。美国称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是全球最大的网攻行动，北京一直否认参与其中，称来自西方国家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反指美国发起了许多网络间谍行动。下面是法新社列举的归咎于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持续的威胁。根据华盛顿，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领域，北京代表着最大、最活跃也是最持续的网络攻击威胁。一些西方研究人员和情报专家认为，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黑客越来越具有渗透敌对国家网络体系的能力，其最重要的目的旨在获取商业秘密。根据美国政府以及媒体公布的消息，一些中国间谍不仅成功地潜入了美国能源部以及相关领域的系统，也渗入美国的通讯企业和大学。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表示，北京与21世纪发生的90起重大网络攻击有关，这个数字比俄罗斯高出 30%。 多发密集攻击。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7名中国人实施了一项长达14年的多发性全球黑客行动，旨在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间谍和搜集外国情报服务。一个名为 ABT31 的黑客组织被指是这一网络间谍计划的幕后黑手。华盛顿认为该计划是由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从武汉市发起的。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称， ABT31 黑客组织向美国和国外的公司、政治家、选举候选人和记者发送了10000多封恶意电子邮件，可能危及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云账户和电话号码的安全。英国政府指控同一组织已将其选举委员会和批评中国政府的议员作为攻击目标，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中最亲中国的国家之一，该国也指责另一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 APT40 在2021年侵入了议会负责起草和发布法律的办公室计算机系统。窃取技术走向成熟。在英美等国本周提出上述指控之前，今年2月，中国技术安全公司安雄大量内部文件外泄，曝光该公司的黑客入侵10多个国家的政府网络，渗透社交媒体账户，并攻击了个人电脑。据西方专家称，此次泄密事件证明安雄公司有能力进入任何外国政府系统、社交网络账户和个人电脑。据美国两家网络安全公司称，这一事件表明来自这家与中国政府竞标公共合同的私营公司安雄公司的黑客已经危害了10多个国家政府的 AT 安全。研究人员称，安雄还渗透了香港的民主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大学和北约机构。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认为，这次重大的泄密事件表明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已经走向成熟。攻击基础设施。10月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组成的五眼联盟的情报负责人首次会面，会议议程中国。据专家称，中国政府的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今年5月微软侦测到福特台风组织对美国关键通讯基础设施的攻击，并指其黑客与中国有关。11月，微软声称福特台风正寻求改进其方法，特别设定大学为其攻击目标。美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清除了该组织黑客引入美国路由器的恶意软件。詹姆斯敦基金会成员、前美国外交官马修·巴西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描述了一场高度复杂的行动，可能是由专门从事网络入侵的承包商实施的。黑客帝国。美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针对中国的情报技术，包括间谍和拦截技术以及线人网络。华盛顿在这场网络战争中的行动，如网络间谍和黑客攻击，都有据可查。每当中国因其黑客攻击外国政府和机构而受到指责时，中国都会立即举出华盛顿的例子，指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 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任何关于参与针对外国实体的黑客攻击活动的指控，并将微软五月份的预警报告描述为极不专业。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Luci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周二撰写文章报道，3月25号星期一，美国和英国再度指控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并提供了有关中国主要黑客团体之一 APT31 的前所未有的细节。美国和英国认为 APT31 是中国的情报机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下属团体。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谴责14年前启动的间谍团体后来瞄准了在海外的意见人士、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公司、美国基础设施以及西方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美英宣布对七名居住在中国的人提出起诉，并制裁武汉小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同一天，英国政府指控七人中的两人以及小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年8月参与了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这次行动可能让他们访问了大约4000万人的个人数据以及43名议员的电子邮箱，这其中包括保守党前领导人伊恩·邓肯·史密斯的电子邮箱。英国副首相奥利弗·道登在议会前表示说，这是中国一系列敌对行为中的最新一起，他谴责这些行为是我们防御战略的一部分。就此，英国也召见了中国驻伦敦大使。根据美国司法部，在网络安全领域被称为 APT31 的攻击者是一个由湖北省国安厅领导的网络间谍组织，他负责收集外部情报，进行反间谍活动，以及进行部分的中国政治监视行动。2010年，湖北省国安厅成立了一家幌子公司，这就是武汉小睿智公司。该公司拥有网络情报特工和分包运作的黑客，进行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行动。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 APT31 的目标很多，尤其包括对中政策跨国联盟的欧洲议员。对中政策跨国联盟有批评中国政权的西方国家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根据华盛顿，2018年6月至9月期间， APT31 的成员发送了超过10000封欺诈电子邮件，目标是白宫及美国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司法官员的配偶以及众多的参议员。此外，好几家为国防部供货的公司也是目标。2018年，武汉小睿智公司的员工攻击了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能源公司，获取了访问这家公司的网络的权限。1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警告说，中国正在积极尝试入侵美国的电网、石油管道和供水系统。他认为，中国正在寻求装备自己，以便散播混乱，目标是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公众舆论由于非常希望恢复自己国内的基本服务，从而让华盛顿放弃向台湾提供援助。根据美国方面的起诉书，遭武汉黑客入侵了的公司名单很长，有一家为军方提供飞行模拟器的俄克拉荷州的公司，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在软件和 IT 服务领域的美国领头羊公司， 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全球无线技术领域的重要企业，以及一家从事多元身份验证的专业公司等等。2023年3月，比利时网络安全部门已经指出 APT31 在让议员塞缪尔·科戈拉蒂受害的网络钓鱼行动中负有责任。该议员曾经起草了一份决议，涉及针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反人类罪。2021年，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曾谴责说，一场大规模的攻击行动触及到了众多的法国实体，黑客们在进行侦查和攻击行动之前破坏了路由器，将之用作匿名的中继站。周二，中国否认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新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北京已经向美国及有关方面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路透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英的黑客指控是政治操纵。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北美来红。
去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向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提议扩大电动车领域的合作。12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墨西哥城宣布，美墨将成立工作组审查外国投资。此前，加拿大汽车零部件行业已对中国汽车公司在墨西哥一系列投资发出警报，中国正将墨西哥视为进入北美汽车市场的平台。中墨领导人会晤正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官媒指，洛佩斯表示会为中国企业赴墨投资合作提供便利。中国将电动车领域视为新的合作优选方向，是因为墨西哥可利用美墨加协议的优惠条件免关税向美加出口电动车，只需要 75% 的配件在北美生产。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11月指，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普担心，中国投资是由政府拥有的实体进行，或者是从中国政府支持中受益匪浅的实体进行。这种由国家资助的竞争最终将损害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利润和就业机会。目前有超过65家加拿大汽车行业公司在墨西哥经营着约120家工厂，雇佣超过4万4000名墨西哥员工。沃尔普指，中国公司避开收购加拿大或美国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监管障碍，选择对北京更加友好的墨西哥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切入点。近年来，至少有6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其中有母公司在上海的中国国企上汽集团属下的名爵汽车，最近入驻的总部位于重庆的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属下的长安汽车，以及总部位于北京的国企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墨西哥也超越了美加。根据墨西哥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9月公布的2023年前8个月数据，墨西哥从中国进口汽车比前年同期增长了 62.6%， 中国汽车在墨西哥国内市场份额接近 20%， 同比增长 10%。 战略投资和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制造商采取了更广泛的替代战略，利用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北美地区获得对区域投资者的重大影响力。沃尔普预测，中国在墨西哥汽车行业中所占份额的迅速上升，将导致更多的中国公司在墨西哥设立汽车工厂。中国为巩固在新兴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优势，去年10月底宣布收紧对石墨出口限制。作为电动汽车的重要原料，每辆车的电池需要超过80公斤的石墨。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石墨开采占全球的 65%。 沃尔普呼吁加拿大和美国国会和政府必须意识到中国改变竞争战略的速度。石墨出口管制和中国汽车涌入是明确的信号， 表明我们必须更密切合作来保护我们的行业。美国和墨西哥新建立的双边工作组将审查涉及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外来投资，避免因供应链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墨要更深入融合，在投资筛选方面协调至关重要。另外，加拿大本身也从中国大量进口电动汽车。加拿大统计局2023年前八个月数据显示，中国电动汽车对加拿大出口额从前年同期的3400万美元跃升到11亿美元。与美国不同，加拿大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激励计划没有考虑电池制造地。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布莱恩·金士敦希望加拿大能够将其政策更好地和美国政策结合。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量猛增，表明联邦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严重脱节。当我们的汽车行业与我们最大的客户和最重要的汽车贸易伙伴美国保持一致时，加拿大就会受益。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证实哈马斯二号人物在以军行动中被击毙。奥斯汀会晤以色列防长，表示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是道义和战略上的当务之急。美国的巴尔的摩大桥坍塌，拜登称联邦政府将出资重建。中国就美国补贴措施向世贸提出诉讼，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市场竞争。联合国特派员报告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或广泛支持。法国否认向以色列出售可被用于对付平民的军用设施。德国消费者保护协会警告中国在线零售商铁木违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上个周日，三名在法国西南部图鲁兹附近树木上扎营了将近40天的环保活动分子终于同意从树上下来。这些被法国媒体叫做松鼠的人已经在树上居住了一个多月。他们向记者表示，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法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局的承诺，在今年9月之前，这些树木不会遭到砍伐。这是该抗议活动进行一年多来，活动人士获得的首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胜利。法国西南部连接图鲁兹与卡斯特的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在法国环保组织以及当地民众的抗议声浪中，于去年4月份启动。法广曾经在当时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该工程为何受到环保组织以及当地民众的抗议，其主要原因是工程将征用大量的农田，砍伐树林，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持该项目的当地政府强调，修建这条54公里的商车道高速公路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并且将行车时间缩短20多分钟。不过对环保分子来说，类似的基建计划既不是非建不可，而且与今天的当务之急，也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工程已经启动了将近一年，但是相关的抗议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抗议群体还受到了欧洲其他环保组织的声援。上个月，瑞典气候活动分子格雷特·邓伯女士在法国参加活动时还专门前往修路工地，向抗议群体表示支持。同样，联合国保护环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也对此案做出了特别的调查。上个月，报告员密歇尔·福斯特在倾听了环保人士的证词之后，与当地塔恩省的省长举行了会谈。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法国警方对待和平抗议的活动分子的方式表示震惊。周日，在抗议者终于从树上下来之后，密歇尔·福斯特向法广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说明他们的抗争是正义的。法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局确认了砍伐树木是非法的。但是尽管如此，塔恩省的省长继续要对抗议者提出起诉。我并不想对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本身发表意见，我只是对当局对待示威者的方式发表我的看法。类似的行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令人难 难于接受的。警方居然禁止对扎营在树上的抗议者提供水、提供食物，这是对最基本的国际法规的明确的违背。抗议者只是举行和平的示威，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抗议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这说明环境活动分子以及气候活动分子使用非常规的抗议方式是可以取得成果的。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活动终于获得了合法的承认，而警方那些非法的行为也将到此结束。不过，虽然抗议者上个周日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懈怠。昨天周一，刚刚从树上下来的示威分子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周围的树上安营扎寨。在树上的三只松鼠向法新社表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关注环保活动分子所遭受的暴力。他们在树上放置了吊肠、防水油布，并且悬挂了标语，标语上写道，为生命捍卫者伸张正义，停止国家暴力。他们之所以要在欧洲人权法院门前的树上扎营，也是因为三月初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他们对法国政府提出的起诉。几天前，有两只松鼠也同样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附近的树木上扎营，抗议法国警方的暴力行为。目前，在法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局的干预下，虽然这片树木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是在今年九月之后，也就是保护局对该片树林是否有蓝山雀筑巢的调查结束之后，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另外，抗议者要求在法国行政法院对该工程计划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停止施工的呼声，并未获得当局的反应。修路公司阿多斯卡集团的工作依然在继续。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动态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动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4年的3月18日，台湾数百名青年学生和民众突破警力防守，闯入作为立法机关的立法院，抗议立法院试图强行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台湾社会围绕该协议的争议至此演变成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持续到4月10日才以学生宣布退场告终，期间部分学生曾在3月23日冲闯行政院。警方当日的强制驱离行动造成双方大约150人受伤。这就是10年前的台湾反服贸太阳花学运。这场运动为当时快速而且正热络发展的两岸经贸往来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也凸显两岸特殊政治关系下政冷经热策略走到了一个节点。10年之后再回首，为什么已经走上民主建设的台湾当时会发生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如何看这场运动的意义？当年学生提出的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主张为何仍然没有变成现实？2024年大选前夕，重启两岸服贸协议谈判的话题一度再次提出，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时间，邀请国立台湾大学专门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先生，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已经走上了一个民主化的道路，而且已经基本上平和的有过2次政党轮替。为什么当时还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这个形势很激烈的这么样的一种社会运动呢？
台湾的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绝大多数都是和平非暴力。那2014年3月所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因为涉及到的是跟中国签的一项服务贸易协定。那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其实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冲击，包括开放很多行业中资来台，以及中国人来台湾工作。在2013年6月签订的时候，那时候才公布，其实就社会上就很多的疑虑，为什么会造成学生跟这些青年抗议者冲进立法院，并且占领了3个礼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执政党就是国民党，他违背了当初立法院所决议的审查方式，就是要逐条表决、逐条审议。 它是用一个包裹的方式，很快的时间在30秒钟就通过审查，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毁坏我们的政治体制，违背程序的方式来审查，所以才会造成太阳花运动的出现。那这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不服从的运动，而且很特别的是，很多很多的民意其实支持这些抗议者是采取这样的激烈的行动。
当时两岸服贸协议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呢，还是说在这之前台湾社会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这个两岸，因为从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来，就是两岸的关系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速，而且非常的热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社会已经感到了来自对岸的一种热络关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是没错，当然那个从事后来看，服贸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是之前的影响的好几倍啦，尤其直接的经济的冲击。那你也讲的没错，就是说从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的很多开放政策，一开始我想台湾跟全世界一样都觉得说要掌握拥抱这个中国的经济机会，因为中国正在成长当中。那其实台湾也很积极的开放了，比如说中生啊，中国学生，中国游客，那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商品是卖到中国去。但是后来逐渐的，其实一些负面的效应其实越来越多人感受到。那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媒体会出现一些完全讲的就是共产党讲法的话，而且他会打压跟别人不同的讲法。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媒体。那所以在2012年就有反媒体垄断运动，那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爆发出来，就是说台湾确切的感受。那台湾那时候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说很多台湾人都知道说你要这么紧的跟中国的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你在政治上必须要有一些妥协，你可能有一些自主性你就要丧失，那很多事就你可能丧失了掌控。那在服贸审查那个争议所凸显的就是说，如果说那个这个经济真的有那么重要，那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民主程序？为什么我们的执政党要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然后去追求这个经济的利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台湾人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要拥抱一个不民主体制国家的经济整合，丧失政治自主，还是你要走政治自主的路？我想台湾人民用很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就是说我们要走自主的道路这条路。
十年之后呢，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呢，重启服贸谈判又重新提出来，是不是十年前那场大规模的运动最后没能够最终推动台湾的社会对这个两岸关系达成一定的共识呢？
我不同意，就是说今年的选举在2024年的一月选举里面，服贸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如果你去看去年大概在9月10月那个时候的脉络，是民众党的柯文哲他突然先喊着说啊，我们来重启服贸，国民党也吓了一跳，然后立刻跟着喊。那后来在那个议题大概在持续了一两个礼拜就没有，真正到选举关头的时候，这个就不成为一个选举的议题了。那我个人的看法，这比较像是民众党柯文哲，因为他宣称他自己是一个超越蓝绿不蓝不绿的选择，但是他用这个诉求其实他可以抓到一些深蓝的选民，因为国民党不会自己提这件事情啊。如果服贸是一个好的议题，那他在上次选举他就应该提了，2020年他就该提了，我甚至更好2016年就应该提了。那这两次之前两次选举都没有提，那这一次到2024年选举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没有想要提，因为柯文哲讲了这个，所以他必须要去顾这些深蓝选民，但是后来也就基本上没有下文了。就我比较认为服贸议题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里面短暂的浮现，这比较像是一个短期的议题的操作，它并不是一个代表实质某一种具体的政策主张。
太阳花运动提出了要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吧，现在这个程序走到哪一步？
我想说每次选举的时候，两岸关系都会是台湾选举一样最重要的议题啊。那台湾蓝绿的分歧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对两岸的态度的差异，那最主要分歧就是国民党主张要接受九二共识，那民进党拒绝这样子。那回过头来就说太阳花之前那时候有个诉求，就是说因为两岸协议目前在台湾的法律来讲是一个很模糊地带，就说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来讲，我们是不承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两岸之间的协议它不是当作国际条约，如果是国际条约 台湾跟其他国家签的自由贸易协议一样送立法院审查，审查之后才可以生效。但是马英九时期签了20几条协议，里面只有几条有通过立法院审议，那绝大多数都没有。那如果绝大多数没有的话，它变成是国内法或者是实行细则，才不需要立法院审议。所以在两岸协议这边本身就有一个法律上的黑洞。当初太阳花树就是说，既然有个黑洞，我们就把它补起来，我们要制定一套法律，从协议到后来审查，我们都要采取比如说更多的公开透明监督的机制，这是太阳花运动的诉求。那这个诉求到目前为止这套法律还没有出来，那没有出来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太阳花之后国民党下台之前，国民党曾经是要提一套法案，但那个法案是非常非常的简化简单。那后来太阳花的人是觉得，我宁缺毋滥，我不要一个就是他完全没有公民参与公开资讯透明的，那后来就没过。16年之后民进党上台，民进党还掌握的国会多数，那太阳花的运动者也持续跟民进党施压说要通过这个法律。但是16年的情况之后就有变了，就是因为中国后来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两岸也有九二共识，所以后来就不跟台湾政府有任何官方的往来，就不可能谈下去了。这是从中国那边。那从台湾这边的话，民进党的想法是说，如果要照太阳花那个版本订立一套非常严格的协商跟审查的程序的话，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个挑衅，所以他就宁愿不要推。所以现在就是到这个结果，我们这套法律还没有出来。那这是一个运动者觉得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发展状态。
怎么看这次学运它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呢？它只是把服贸协议挡下来了呢，还是它对这个社会还有更远超出一个服贸协议的这么一个效应呢？
服贸其实是中国让利台湾很多，那我想那个北京的想法也是很简单嘛，就是经济让利，然后获得一些政治上的主导权。如果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那国民党当初就一直在宣称，就是说中国没有开放给其他国家的好处，开放给台湾，为什么台湾不掌握这个机会？当初是推动服贸最大的，但是问题是台湾也会产生一些经济冲击了。如果说从10年后来看这个太阳花，我的感觉起来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台湾确立一条，就是说我们不要被吸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里面，我们会丧失主导权跟自治，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决定之后来，就是随着民进党上台，然后民进党开始推一些新南向，然后有试着去调整这个东西。那但是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其实对台湾来讲，当然要降低政治风险，最好就是降低对中国经济体制的依赖，但是这非常非常困难。那到去年为止，台湾的35%的出口还是到中国市场里面去，包括香港，这个比例比之前降了，但是还是很高。另外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产业其实高度的依赖对中国大陆，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的私立学校都快倒光了，因为从2016年以来，中国就开始禁止不让学生来台湾念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新生了。比如说台湾的旅游业还是很依赖陆客团，所以虽然 COVID 期间停了3年，但是你看他们最近还在叫这件事情，就说其实还是有一些产业它就是很依靠这个。那这两个旅游业跟比如学生，这个都是北京政府可以控制的，所以就变成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对台湾做政治施压，政治施压的结果就压力就会反映到民进党上。那这个问题是太阳花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即使民进党上台可能也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改变的事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先生的采访，介绍他对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的起因及影响的观察与分析。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今日体育，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技专题节目。联合国大会上个星期未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呼吁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让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好处，并且以此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就监管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通过决议。决议草案由美国提交，同时还有120多个会员国成为共同提案国或者表达支持。决议表示，各国认识到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速度加快，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对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潜在的影响。为此，大会决心促进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在全面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加快取得进展。大会强调，就这份决议而言，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指非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在它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大会还促请所有会员国及其他的利益交关方不要使用或者停止使用没有办法按照国际人权法运作或者对享受人权构成过度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而言。决议同样提出，人们在线下享有的权利也必须在线上得到保护，包括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大会为此鼓励会员国，并且邀请来自所有区域和国家的多利益交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学术界和研究机构、技术界及个人，在各自角色和职责范围里面制定和支持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有关的监管和治理办法及框架。决议表示，各国还认识到目前存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方面的鸿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中国家在跟上这一迅速加速的步伐方面面临独特的挑战，这对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大会因此决心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同时促请会员国并且邀请其他利益交关方采取行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且向他们提供援助，以实现包容和公平地获得数字化转型以及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好处。在决议通过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向大会介绍了草案内容。他表示，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对话促成了这份草案，希望这能给未来就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挑战展开对话提供一个示范，比方说人工智能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以及怎么样在军事上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他还指出，制定这份草案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联合国实体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已经开展的工作，这些实体包括国际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他说，在就达成一项全球数字契约进行谈判，以及秘书长的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继续开展工作的同时，我们希望这份草案成为联合国未来相关倡议的补充。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应当把握机会，并且有责任地去管控这项技术，而不是让我们受到它的控制。他说，为此让我们重申，人工智能的创造和部署必须从人性和尊严、安全和安保、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角度出发。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以色列证实哈马斯二号人物在以军行动中被击毙。奥斯汀会晤以色列防长称，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是道义和战略上的当务之急。美国巴尔的摩大桥坍塌，拜登称联邦政府将出资重建。中国就美国补贴措施向世贸提起诉讼，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市场环境。联合国特派员报告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获广泛支持。法国否认向以色列出售可用于对付加沙平民的军用设施。德国消费者保护协会警告中国在线零售商铁木违规。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Luci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J Soustrak 所演唱的 L'amour ça se travail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amour, ça nous travaille aveuglément. Ça s'écrit comme du braille en tâtonnant sur ton corps. Mes mains effleurent un dessin vermeil. Mon doigt sur ta bouche cherche les mots qui touchent ton ciel. Apollo, maillard, j'ai des ailes. L'amour, ça nous travaille aveuglément. Ça s'écrit comme